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二，教会纪念圣女加腊。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三中经，在软弱中认出天主，在成就前不自视过高。教宗，战争只会滋生其他的战争，应停止对平民的攻击。教宗访问法国4天密集行程，坚定教会，鼓励百姓，拜会机构。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耶稣步行水面的福音事迹教导我们，在成就前不要兴奋自满，在黑暗时刻也不要失去希望。教宗梁十四世8月9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正值盛夏暑热，许多信友顶着艳阳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与教宗一起念经祈祷。在念经前的讲话中，教宗首先阐释了该主日选读的福音章节。耶稣行了增饼奇迹后，在惊涛骇浪中步行水面。夜将近时，耶稣在汹涌的海面上向门徒们走来。门徒们害怕起来，以为看见了妖怪，但一看见是上主，一切都起了变化，就连伯多禄也踩着浪走了几步。伯多禄后来害怕，沉入水中时，耶稣出手救了他，并登上船，风浪便随之平息。众门徒不由得发自肺腑地宣认信德，说：“你真是天主子。”教宗表明，如果只有目睹奇迹或者在人们面前取得成就，并不足以促使门徒宣认信德。事实上，他们还需要走过软弱的经验，并且在其中认出天主的临在。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真正地睁开双眼，敞开心扉，去体会天主与自己同在，在暴风雨中也重新找到平安。再者，不久后，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如果有信德，即便你们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中，也必要实现。教宗指出，这正是门徒们在加里肋亚海的体悟，基督在山上祈祷时的平安，在惊涛骇浪中抵达他们那里。教宗解释道，因此，这个奇迹教导我们一件重要的事，首先，面对成就，不要兴奋自满，不要高估自己。与此同时，在黑暗时刻，当我们在问题前感到无能为力，尽管我们付出种种努力，仍然觉得只退不进时，我们也不要失去希望。在任何情况下，耶稣都不会弃我们于不顾，而且当我们在自己的人生之船上谦卑地以祈祷、以圣事、以聆听圣言接纳他时，我们将会在他内找到平安，为我们的旅途找到光明和力量。教宗最后为我们指出圣母的方表， 因为他就是因信德而被称为有福。愿圣母帮助我们如此生活，满怀依世之情，信靠天主。教宗李昂十四世以悲痛的心情关注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况，相互袭击急剧增加，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无人机、导弹和炸弹不断地落在各大城市的中心或边境地区，公寓、住宅区、市场等遭受打击。教宗称之为令人痛心的消息和悲惨事件。根据联合国监测团的数据，从6月至8月9日主日诵念三中经时，遭遇杀害和受伤的无辜者已超过300人。为此，教宗在8月9日主日诵念完三中经后，向基辅和莫斯科发出强烈呼吁。他说，我与受害者家属、伤者以及因当前冲突而受苦的人同在。面对如此大的痛苦，我再次沉痛地呼吁，双方要遵守人道法，停止那些把平民牵扯进来的攻击。战争只会滋生其他的战争，并造成巨大的痛苦。现在是时候遏制暴力螺旋，为外交和对话留出空间，并开辟和平的道路。随后，教宗将焦点转向位于非洲北部的苏丹。这片土地正遭受一场武装冲突的蹂躏，交战双方是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的准军事人员。该冲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直接受害者超15万人，平民遭到屠杀，陷入饥荒，医疗资源匮乏。教宗忧心忡忡地持续关注该国的悲惨局势，并向全体苏丹人民表达他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教宗还向地方当局和国际政要发出一条清楚的讯息：我再次呼吁当局为平民保障人道主义走廊，同时我敦促国际社会支持那些旨在促成立即停火的努力。面对这些悲剧，教宗也邀请基督徒祈求上主扶助受苦的人，使那些播下暴力种子的人心灵皈依，并赐予期待已久的和平。九篇讲话，四篇讲道词，一次三中经祈祷活动，一次恭念玫瑰经。这是教宗李昂十四世今年9月25日至28日在法国的密集行程。在第五次国际牧灵访问中，他将前往三座城市，即巴黎、路德和梅斯。圣座新闻室8月7日公布了此行的详细行程、格言和徽标。9月25日周五，教宗专机将于上午7点50分从罗马达芬奇机场起飞，上午10点抵达巴黎奥利国际机场，那里将举行欢迎仪式。一小时后，教宗要在爱丽舍宫拜会马克龙总统，与他举行不公开会谈。然后教宗还要在爱丽舍宫会见该国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发表他此行的首篇讲话。当天下午预计有两项重要活动。下午三点，教宗要拜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午五点，教宗将在庄严肃穆的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与主教、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和修士们一起诵念晚祷。然后在法国的首日活动并不在主教座堂结束，当晚 教宗在可容纳8万人的法兰西体育场与青年举行祈祷活动。届时，法国全国各地的青年都将参与这项盛会。主办方早就宣布，入场券已经索取一空。9月26日周六上午9点，教宗要在法国首都探望伯基达之家，这个陪伴并协助移民融入的中心。该机构由巴黎总教区于2021年成立，教宗要在那里问候一些接受协助的人。随后，教宗将前往巴黎天主教大学，会见当地的同道协行大会成员、慕道者和新习者，并向他们发表一篇讲话。同一天下午3点，教宗将在协和广场主持感恩圣祭，然后向这座城市道别，预计于下午5点45分搭乘专机前往路德，并于晚上7点抵达路德机场。教宗旋即前往路德圣母岩洞，在那里祈祷片刻。隔天27日主日上午9点，在法国主教团固定于路德圣母朝圣地举行全体大会的场地，教宗将与主教们举行会晤并发表讲话。上午11点，弥撒圣祭在朝圣地的草地举行，然后众人恭念三中经。同样是在路德圣母朝圣地，当天下午教宗将问候该朝圣地接待病患朝圣者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和受助者。大约1个小时后，教宗将前往附近的加尔莫洛隐修院，私下拜访度默观生活的修女们。当晚9点，教宗将在路德圣母朝圣地与众人一起诵念玫瑰经，并且进行烛光游行。此行的最后一天，即9月28日周一，教宗要前往法国东北部的城市梅斯，那里是欧盟之父舒曼的出生地。这一站将献给欧洲和有关舒曼的记忆。在舒曼会议中心，当天上午10点举行第一场宗教交谈聚会后，第二项活动的主题关乎促进和平与团结的欧洲根基。当天下午4点，教宗在历史悠久的圣斯德旺主教座堂主持感恩祭。他从法国返回罗马的专机预计于当晚8点50分降落在达芬奇机场。法国天主教堂的彩绘玻璃也出现在此行的徽标上，象征着教会内共荣与合一的美好。一份公告指出，徽标中间的尖顶和十字架表达出此行的使徒与礼仪幅度。鸽子令人想到圣神，他口中衔着的橄榄枝是世人得享平安的标记。图案运用了蓝、白、红、黄、绿这5种颜色，将法国和梵蒂冈两国国旗的颜色交织在一起，而且橘黄色代表了光明，绿色则是希望。此行的格言为叫世界获得生命，指向希望与共荣，鼓励人们克服分裂，分享和平、修和与友爱这些新生命的记号。此外，格言也展现出法国教会迎接圣父教宗到访的态度，即喜乐、开放胸怀，以及热烈渴望向所有人见证出那来自天主的生命。在发布这次行程的同时，圣座新闻室也宣布，在穆林访问法国的旅途中，教宗梁十四世将私下会见教会内的几位侵犯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将亲自参与那个时刻的准备过程。公告没有提供关于日期、地点和参与人数的细节，而是表明之后可能会另行通知。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欲望和心灵的关系，再而探讨信仰和欲望，最后探讨调整欲望为成长新契机的重要性。在人际交往场合遇上新认识的人时，某些人的容貌或相貌会立刻给人亲切感觉，马上打开话匣子谈个不休。有些人的容貌表现则令人感觉到想拒绝，或只是礼貌性的寒暄，不想多谈。为什么？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句出自佛家经典，相由心生，意思是一个人的外在相貌、气质和命运会随着其内心思想、品德和心境的转变而改变。相貌与心灵是外在形象与内在底蕴的对应关系，相貌是心灵的镜子，长期下来，一个人的性格、情绪和修养会在不知不觉中形塑下意识的表情、眼神和气质，最终刻画在面容上。人有欲望是人的本性，欲望是具体的心理渴求，如占有、生理冲动等，属于表层意识。人也是拥有内在的心灵的精神理性、意志的渴求和意识。欲望与心灵是一体两面，欲望是推动生命前行的原始本能，而心灵则是觉察与指引方向的罗盘。当两者和谐时，欲望能成为实现自我的动力，若失去平衡，心灵便容易陷入内耗与痛苦，人的容貌也随之而不自觉表达流露出内在的不融洽、不平衡情况。欲望的本质是生命的驱动力，基础需求食、衣、住、行等生存本能是推动生命运转的基石。心灵投射除了生存，多数欲望如成就、情感、认同皆源自内心的匮乏感或对美好的追求。盲目追求，当注意力完全被物质或外在事物占据时，心灵容易迷失，产生无止境的贪婪与焦虑，欲望成了心灵的枷锁。欲望是生命的本能推动力，它的本质可以如同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拥有物质、心灵和精神层面的生活，除了从物质和心灵层面了解欲望外，更需要从信仰了解。欲望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的妨碍，或可以是有助成长的新契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欲望、渴望是什么意思？圣经中动词渴望通常指渴求、祈求、要求，既可以指好，也可以指坏。渴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或尚未拥有之物和体验。心灵的连接，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警告说，一切行为都源自于内心，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将渴望放在上面的事，属灵的事上，而不是追求自私的私欲上。马窦福音六章二十一节，欲望本身并非邪恶，但罪恶的欲望源自于肉体，导致悖逆坏的欲望。好的欲望是渴望天主、他的律法和他的公义，能与天主合一，以天主为至高的喜乐，相符他的旨意。圣咏三十七篇四节，是令天主喜悦的事，是公义、圣洁和前进的生活。好的欲望是属灵，以天主为中心焦点的欲望。坏的欲望，情欲、贪婪，这些通常被称为肉体的情欲或激情，是自私的、属世的欲望，不道德、软弱、无助的人性，令神不悦，会导致犯罪，并破坏与天主的结合。然而，好与坏的两种欲望彼此冲突，无法同时顺从两者，也没有中间地带，只能选择顺从其好或坏的欲望。
天主为什么给人类欲望呢？天主给人类渴望的能力，天主圣神住在人的心内，使人类能渴慕天主。天主希望人类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的爱天主。天主也给人类自由，选择归向天主或离开拒绝天主。因此，人类仍然要与未被救赎的罪性中的欲望奋战。欲望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一种渴望或是向往，驱使人类去追求满足或拥有某样东西。欲望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身体的、精神的及内在的欲望。欲望的对象可以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相信我们都知道身体的需要，就是生活起居方面，比如说食物、住屋、交通等。精神方面，对心理的满足、自我价值与心灵寄托的追求、求知、情感、尊重等。内在的需要，就是天主喜悦的事，圣洁和敬虔的生活，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实。圣保禄宗徒提醒教友们，指出属神的欲望，但是在人性内也存在着源自于人性中的不道德、软弱和无助，天主不喜悦的，能结出败坏的果子，肉体的欲望。例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嫉妒、愤怒、结党、纷争、异端、妒恨、醉酒、厌乐。虽然对身体的、精神的及内在的欲望是人性本质，是自然而必要的，但是一旦其中一种失去平衡，就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欲望，各安其分，特别是过度的对世俗事物肉体的欲望。圣保禄宗徒给信友们坦言他自己经验过的人性软弱。圣保禄写说，我觉得有个法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指出，好与坏的两种欲望彼此冲突，无法同时顺从两者，也没有中间的地带，只能选择顺从其中之一。圣保罗宗徒也指出，转化驾驭欲望最有力的方法是避免放纵肉体的欲望，要随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换言之，要具备常与主同行的心态，生活出耶稣山中圣训的教导。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心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正如圣咏所说的，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他必满全你心的意愿。在心理学的认知范畴内，调整转变欲望的方法是把自律培养成日常习惯。然而在信仰层面，最重要的是要顺从天主圣神的引导，听从天主圣神的指引。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欲望和心灵的关系，再而探讨了信仰和欲望，最后探讨了调整欲望为信仰成长的重要性。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操控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8-20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